也许你需要安静。听，
这是马路的声音。
我是马路，欢迎收听翩翩爱读书。
马路，翩翩爱读书。
各位听友大家好，这里是翩翩爱读书，我是马路。今天请继续收听顾飞烟作品《武林客栈日要卷》第十三集。
凌暴鹤却全然不见，犹自狂叫不绝。铁恨突然一声怒喝，真气自舌尖迸发，宛如雷霆般轰然响在凌暴鹤的面门。跟着双掌卷起狂风，猝然插下。他这时强运阴阳合一的法门，功力暴增，这一击之威当真强了四倍有余。凌暴鹤全然也不抵挡，被他双掌正正击中，哇的一声，鲜血狂吐而出。他惨然笑道：“啊，好，好，打得好！”反手一掌击在自己胸前，怒喝道：“你为什么不打死我？打呀！”兀的仰天长笑，他的笑声奋发郁闷，直上云霄，宛如九天震雷一般，轰轰然消响不停。铁恨怒气更盛，喝道：“我这就打死你这恶魔！”于是双掌鼓动，跟着击出。凌暴鹤紫色的眸子突然闪了闪，双掌电光火石般抬起，同铁恨接在一起。铁恨最擅长的就是拳掌功夫，此时竭力聚气，功夫更上一层楼，却哪里是以剑法著称的凌暴鹤双掌所能抵挡的。只听咯咯几声脆响，凌暴鹤的双臂一起折断，就听他突然仰天叫道：“不行，我还不能死！”脚步虚点，凌空弹起，一下子向外奔去。铁恨怒喝道：“哪里去！”随即跟着追出。轻功虽非铁恨所长，但凌暴鹤已然重伤，功力大打折扣，两人追了个头尾皆闲。只是凌暴鹤怪异的功夫实在太多，每每铁恨快要追上之时，就被他以奇异的身法甩脱。但铁恨内息悠长，后劲极足，凌暴鹤连施巧计也无法将他丢落。铁恨本要将凌暴鹤押送到云门镇东南的县衙里去，没想到如此奇变一生，凌暴鹤反向西北逃去。大统本来就地近塞北，再往西南出了关口，就是人迹罕至的大漠了。凌暴鹤本是亡命之徒，越是荒凉艰险，越易甩开铁恨的追捕，所以越行越加偏远。而铁恨职责在身，哪里把这些放在身上，更是紧追不舍。两人一前一后，渐渐向西北而去。眼见周围风物越来越偏僻荒芜，两人从风光温软的大同府青云县直出关外，行到黄沙万里孤烟直上的大沙漠中。路上两人又斗了几场，铁恨杀意已出，出手凌厉绝伦，数度几乎将凌暴鹤杀死。行程渐入沙漠，铁恨心下暗喜，只因他知道沙漠气候恶劣，环境更是变化多端，绝非凌暴鹤这种富家公子所能习惯的。而他为追捕逃犯曾数度出入其中，已然占了地利。铁恨跟踪之术极高，无论凌暴鹤怎么掩饰，他都能找出踪迹。凌暴鹤连吃了几次苦头，也不敢再大意， 眼见沙漠越走越深，四面都是黄沙一片，铁汉追踪术虽高，也只能半靠猜测追下去了。两人此时已走了20余日，深入了大漠腹地。铁汉知道方圆百里之内只有一片叫做坎什尔的绿洲，其上有口古井，过往行商跟亡命之徒都在那里补充给水。过了坎什尔便是更为凶险的流沙之地，当地人唤作古野曼图，意思是鬼魂居住的地方。铁恨当下也不再去管灵宝鹤去了哪里，径直向坎什尔行去。反正20多日行来，灵宝鹤身上也剩不了多少水，在这大漠中没有水，只怕半天就会被晒成肉干，那时就怕自己不去抓它，它也逃不掉苍天的惩治。只是他当初为什么给自己那颗再生丹呢？而且他琴音高妙，绝无丝毫人间烟尘气，哪里又像是残暴之人？可是云门镇上的惨剧犹在目前，那是绝不可能更改的铁证。铁恨摇了摇头，不再去想这些事。眼看西北的天色一片枯黄，正是大风将起之象，于是裹紧了衣衫，大步走了出去。又是一天一夜，天色炫黄，飞沙漫漫。就算在夜间，那浓厚的黄色也铺满了暗青的天幕。铁恨心中惶急，知道这种天威绝非人力可抗，赶路更急。终于在第二天黄昏赶到了坎什尔，一看到那层微淡的绿色，铁恨只觉心下一宽，回望天际的黄色却已越压越低。坎什尔绿洲方圆仅10余里，其上树木并不多，只中间有一口古井，可及些浑浊的井水，但这在四望无垠的大沙漠里已经是很难求得的了。铁恨的蓄水在2天前已经喝完，此时挣扎着走进绿洲，已觉身上的真气几乎提不起来，踉踉跄跄地奔到井边，但见那井深达10余丈，里面微微能瞧见些水花荡漾，似乎比上次来的时候更深了些。铁恨顾不得许多，急忙拿了边上的水绳就要汲水，突然一人喝道：你这人毫无礼数，怎么闯进来就打水，也不跟主人打声招呼呢？铁汉心下疑惑，这古井向来为无主之物，怎么今天却凭空冒出个主人出来？他心智坚毅，当下驻守不及，回头看时，就见两个粗豪汉子站在一边，正向他怒目而视。铁汉一心只想喝水，方才并没有看到他们。这时方才抱拳行了个礼道：啊，两位，这井乃无主之物，天下人皆饮得，怎么今日忽然有了主人？阁下所言只怕没有什么证据吧？那汉子大笑道：啊，哈哈哈哈，证据？要什么证据啊？老子说的话就是证据，你想喝水也可以，只要你喝了水就必须转头就走，爱喝多少都行。铁恨哼了一声道：大道通天，我为什么不能前行？那汉子两手叉腰傲然道：你可知道从这里过去是什么所在？铁恨淡淡地说：古野曼图沙漠。那汉子哈哈笑道：哈哈哈哈，是古野曼图沙漠没错，可是你知道那里是谁的地盘吗？ 五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当然是当今皇上的地盘了。啊呸！皇帝老儿躲在京城里不敢出来，有什么地盘？古野曼荼沙漠那是我们铁木堡的地盘。知道为什么不让你过去吗？铁恨摇了摇头，因为他的确不知道，却非常想知道，因为他的直觉告诉他将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即将在古野曼荼沙漠发生。那汉子嬉笑道，你不能往前，不为别的，只因为老兄你长得太丑了。铁恨实在没想到他会这样说，一时不知该如何对答。那汉子见了他的表情，得意的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明日铁木堡二小姐比武招亲，你这丑八怪闯了进去，还不倒足了他的胃口？所以我们的大官吩咐我们要守在这儿，遇到像老兄这样稀奇古怪的，就请回了吧。铁恨冷笑道：“这地方荒凉偏僻，难道还会有什么才俊之人吗？你们小姐想嫁人，何不将擂台摆到中原繁华之地去？”那大汉咧着大嘴笑道：“嘿，你这可说错了。我们小姐美貌当世无双，这不比武招亲的消息才一放出去，就来了不少年轻的少侠。跟你说你别不相信，方才还来了一位，哎，我黑虎一见就喜欢，马上打了一桶水给他喝，还送他过去了。以我黑虎看呀，去的人虽多，但没一个比这个人好的。我们小姐和他那可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。”铁恨双眉一挑，急问道：“刚才过去一位什么样子？”黑虎摇晃着大脑袋，得意洋洋地说：“样子倒不怎么样，灰头土脸的，身上还都是血，但我黑虎一见就特喜欢，还送了他一本本宝秘炼的回天丹，哎，大概过了今天晚上，他双臂的伤就能好个七七八八了。”铁恨脸色骤变，他已经猜到黑虎说的那人正是灵豹鹤，当下再也顾不得同黑虎废话，举步就欲追出。既然灵豹鹤已经过了坎时儿，若再耽搁，可就永无追上之日了。黑虎见他话也不说，掉头就走，口中大呼小叫道：“哎，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不是叫你别去吗？诚心跟你黑大爷较劲是不是？”只见这黑虎是一面呼喝着，一面伸手向铁恨抓了过来。铁恨冷冷一笑，任由他抓住自己的胳膊。黑虎运劲回拉，满心以为会拽他一个跟斗，让他清清楚楚尝尝黑大爷的厉害，却突然就觉铁恨手臂一软，自己手上的力量顿时消退，然后一股强横的真力跟着推出，晕晕乎乎之中已如腾云驾雾般飞了出去。铁恨手指回勾，将他腰间的水囊扯了过来，只听砰的一声大响，黑虎深深地摔进了沙中，铁恨转头奔出。同黑虎一起的那个人此时突然道：“朋友，我送你一程。”猛地风声大作，几十道暗器飞了过来，铁恨更不回头，脚不踢起，万里黄沙被他踢得宛如黄龙般卷天而起，暗器纷纷打在上面，被铁恨尽力所逼，叮叮当当一阵乱响，落了一地。等黄沙消尽，铁恨已然走远了。黑虎两人面面相觑，俱被铁恨的武功所慑，说不出话来。良久，黑虎叹道：“这等功夫，小姐嫁了他也不枉啊，我老黑一样高兴的紧。”说完又哈哈大笑起来。另一人面有隐忧的叹道：“就怕大官不乐意，那就难办了。” 铁汉心下着急，将功力推到极处，向着铁木堡狂奔。三年前他来过此处，大概知道方向，这一发足当真如黄龙滚卷，风虎啸突，黄沙被他踢了起来，搅得漫天都是。天空中的风色却更是黄沉沉的，似乎老天都承受不住如此的压力，渐渐沉了下来。唯一之喜却是他顺手倒的黑虎的水囊。铁恨虽为捕头，但并不拘泥，饥渴焦急时拿一点食水，只能说是无奈，却不能说是偷盗。他随手将一锭银子掖进了黑虎的腰带里，这个水囊就被扯了过来。水囊中盛的并不是水，而是塞外有名的烧刀子。此酒辛辣刺鼻，喝到嘴里如同火烧的一般，寻常之人一杯就醉，但铁恨却极为适饮。尤其可喜的是，水囊外还系了一大块干牛肉，乃是以佐料浸泡之后拿到沙漠中巨石上晒干的。比较煮牛肉烤牛肉，那是别有一番风味。铁恨脚下不停，喝一口酒吃一口牛肉，转瞬间就行出了十余里。夜色愈深，沙漠之中白天虽然炎热，但当太阳落下之后却是酷冷难当。铁恨再行几里，将水囊中两斤多烧刀子尽数喝完，酒力蒸发，身上一片火热，当下将上衣扯开，便是一阵狂奔。沙漠上未起风时极为安静，点风皆无，他这一路奔行当真是快意至极呀。这一夜他奔行50多里，终于在晨曦出土之时赶到了铁木堡。铁木堡所处之地乃是另一片绿洲，比坎石儿要大很多。数百年前几位江湖人物避祸边陲，在此建立基业，经数百年的经营已具相当的规模。只见铁木堡绵延几十里，将整个绿洲全都覆盖其中。堡周围植满了生长力极强的骆驼刺，不但用以抵挡凌厉的大漠狂风，而且宽达几里，其内还布置了极为厉害的阵法，当真是易守难攻。铁恨远远就见到黑黝黝的堡顶，不禁心中一宽。忽听轰隆隆一阵响，堡中几尊礼炮一起轰鸣，有人长声道：比武大会正式开始，关堡门。铁汉是心下大急，将功力提到极处，向堡门冲去。远远就见那扇无比沉重的大门缓缓闭合，直至完全关起。铁恨仍然不死心，来到门前举起铁拳，暗运阴阳合一的功法击了出去。那门厚达几丈，乃是用最坚韧的铁树柔和金刚所制。铁恨这一掌虽然霸道强悍，那门却纹丝不动。铁恨怒极，一连击出数掌，打的是双手生疼，那门却跟他的脸一样，只管黑沉沉的，什么变化都没有。铁恨终于自知无用，不由双脚一软，坐倒在门前。难道自己就只能在此坐等比武大会结束吗？若是凌暴鹤夺了魁首，那会怎么样？届时铁木堡数百人都成了敌人，自己还能捉凌暴鹤归案吗？就算事情没这么糟，此间凌暴鹤从别的出路逃走，自己又该如何追击呢？铁木堡方圆几十里又如何守得住？难道号称天罗地网的铁恨 此次将折戟于这荒漠绿洲之中，而身上背负几十人血案的凌暴鹤即将就此逍遥法外吗？铁恨钢牙几乎咬碎，但面对着黑沉沉的铁门，他也没有办法，只能等下去。铁木堡里却热闹得紧，堡中演武场上搭了个高台，上面是张灯结彩，又搭了个小小的彩台，彩台上红莲高挂，隐约只见里面坐了位姑娘，台下疏疏落落站了百余人，都是年轻才俊。这铁木堡地处塞外荒漠之中，此次比武招亲大会却能约到这许多人，当真难能可贵，恐怕就算江南百刀堂的堂主要嫁女儿，也未必能多约几个。礼炮一响，就见一位老者站了出来，对四周团团鞠了个罗圈躬，笑道：
今日是我们堡主为小姐择亲的大喜日子，咱们武林人士不讲什么门当户对、媒妁之言，因此定下这个比武招亲的规矩，凡是17岁到30岁的未婚男子都可以参加比赛，有胜者呢，便可以娶了我们这位如花似玉、才貌双全的小姐啊。老汉废话也不多说了，就此开始吧。
他说完又攻了攻手，就在退下，这时就听台下一人阴阳怪气地说：
这么大老远的将我们叫来，拼上性命打打杀杀，却连人家姑娘的鬼影子都还没见上，哎，你说如花似玉，他说倾国倾城，不会最后好不容易赢了却娶了个麻子回去吧？
那老者转头看时，就见一人浑身白衣，面目俊秀，衣着虽然光鲜，但满脸都是浮华之气。那老者倒也不敢得罪来人，笑道：
我们小姐的美貌乃是远近闻名的，这位小哥倒是不必多虑。
那人一声长笑道：
哼，远近闻名，有何一坊的红宝儿出名吗？
他一言既出，周围的几位年轻公子一起哈哈大笑起来。那老者脸上变色正在发作，就见红影一闪，一位女子从帘中窜了出来。那人上下打量，但见这女子生得眉清目秀，皮肤细嫩，极为好看，只是身材颇高，竟如男子一般。这时柳眉寒微，正冷森森地盯着那人，满脸都是怒气。那人狂妄惯了，哪里管他是生气还是高兴，歪着眼看了一会儿，啧啧地赞道：
不错不错啊，哎，这老头竟然没有说谎，小妮儿长得倒是不错，就是辣了一点儿，好好管教管教才会合口。
他越说越是不堪入耳，那女子两道长眉可就渐渐地竖起了，忽然伸手，右手在身前画了个半圆，那人就觉得胸口一滞，一道狂猛到不可思议的大力汹涌而至，瞬间被他护身的12道真气直入，穿肺腑而入重楼，将他全身控制得动弹不得。
67
二号群2006-32652006-3265，
这是我们陆区的家。
马路
我们爱你。
哼，谢谢啊，我也爱你们。哎，缘分呢？缘分呢？
这是写字楼里疯狂工作的声音。
我要的传真到了没有？
紧急通知，请大家马上到三号会议室。
是的，离会堂还有八分钟，把文件整理一下。
这是城市中车水马龙的声音。
不能看车呀，找死吧你！
这是都市夜晚浑浊的声音。
啊，
票盘满，
地位必然，纯欧美的
深润
发票啊！
大哥，两碗萝卜不周到，办卡还九折优惠呀！
姐姐声音太重了。
也许你需要安静，听。
这是马路的声音。
我是马路，欢迎收听偏偏爱读书。
马路偏偏爱读书。
各位听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偏偏爱读书，我是马路。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步飞烟作品《武林客栈日要卷》，欢迎继续收听。
没想到他一身功夫竟然不得半点的施展，就被这女子一招制住。那女子冷哼了一声，手往回收，那人就觉得身上一紧，情不自禁的被他虚空射了过去。就见一双剑瞳冷森森的看着他，其中的威煞当真浓烈的冰心彻骨。那人忍不住机灵灵打了个寒战，但他强横惯了，背后靠山又硬，情势虽然紧迫，料想他也不敢将他怎样，当下也不放在心上，依旧笑道：
还没比武就将夫君提在手上，以后我的日子可有的受了。
他这话还没说完呢，就觉得那女子手上突然一紧，真奇汹涌灌下，却哪里还再能说得出话来。只见那女子冷冷道：
你修炼小乖无量神功到了第十三重境界，另外凌霄剑法学到了第七招，竟然佛道双修，也难怪如此轻狂。这两种神功乃是少林派与武当派的不传之秘，你居然同时修学，想来你就是武当清虚真人的侄子，少林十柱神僧的外甥寻无义了。少林武当都严禁妄语好色，我废了你的武功，想必也无人反对吧。
寻无义听他一招之间就叫出了自己的来历，不禁有些骇然，但随即又有些沾沾自喜，正摇头晃脑自鸣得意，却不料那女子最后一句话突然而转，当下是吓了一大跳，惊呼道：
哎，你这个贼婆娘，你说什么呢？
那女子也不答话，一股真气如青红如月芒森森然倒浇而下，瞬息之间在寻无意的脉络中游走了三次，寻无意就觉周身酸软，面上似笑非笑，可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呀。渐渐就觉手脚乏力，这十数年性命娇羞的内功竟然就在这酸软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他禁不住惨叫道：
你这妖女，我绝不会放过你的，以后你要是落在了我手里，我一定要先将你先奸后杀，不弄得你体无完肤，我枉称寻无义。
痛骂声中终于忍不住，两行热泪是淋淋而下。那女子似乎充耳不闻，突然道：
福伯。
先前的老者急忙走上一步，躬身道：
是大官。
大会结束之后，你带着严天令去武当一趟，清虚道人若是不服我的裁决，你不妨就将严天令留在那儿。
福伯躬身答应了一声，退了下去。台下众人却一齐失色，有人禁不住惊呼道：
啊，严天令。
寻无义向来自高自大，这时倒没什么人为他打抱不平。那女子淡淡地说：
对，便是君天司令的严天令，也是我妹妹的嫁妆，你们谁有本事只管上来施展，赢了这场比赛不但抱得美人归，这枚号称隐含了武林中最大秘密的严天令 也就归你所有了。
台下众人无不悚然，其实这些少年才俊大多一向骄傲惯了，此次比武招亲多半是看在铁木堡的面上来凑个热闹，本心并不想出手。但彩礼中既然有了延天令，那便大大不同了。传说君天四令中均隐含了无上的秘密，得其中之一就可号令武林，若能赢得延天令，那岂非离天下霸主不远了？如此一想，个人的心都沸腾了起来。那女子冷眼旁观，心下冷冷暗笑，又道：
我也不妨告诉你们，延天令中的秘密就是……
他话音微微顿了一顿，台下群声洁净，瞬时荡根，连针落地都能听得见。那女子的目光缓缓地在场中游走了一圈，一字一字道：
延天令的秘密就是，他便是当初魔教天罗宝藏的钥匙。
他此话一出，台下更是大哗。传言魔教之所以在鱼长空一战中败北，是因为之前曾起过一次内讧，令魔教教主愤而出走，并将魔教中的十大秘宝一起带走。后来魔教教主埋骨荒山，这十大秘宝也跟着一同长埋地底，那便是轰传已久的天罗宝藏。魔教十大秘宝各具不可思议的功效，当真有呼风唤雨、左右武林之能，单单这十件就足以令人疯狂。何况传说埋宝之地就是魔教历代教主的埋骨之处，每代教主临死时都带着自己一生最珍贵的东西来到这儿，散去武功，静静地等待死亡，历代所积何止千千万万，只是此地太过秘密，寻的人虽多却没有一人找到。这时听说延天令就是天罗宝藏的钥匙，众人怎会不欢欣鼓舞，欲取之而后干呢？一时间大家无不摩拳擦掌，准备大打一场。有些人更后悔没有多带些人手过来，就算战败却可靠人手众多抢了延天令回去。那女子徐徐续道：
我铁木堡得了这延天令之后，多方参详都解不开其中的秘密，众位乃少年才俊，想必可以让此秘密大白于天下，成就一件武林姓氏，而且我妹妹也能有个好的归宿，不是一双良好的事情吗？
他见台下一片踊跃，微微笑了笑，向帘中走了进去。台下众人纷纷议论，就听一人道：哎，今日算是来对了，想不到偏僻之地的铁木堡竟然藏了延天令，若不是听了兄弟你的话，当真就错过了。另一人苦着脸道：我才亏了呢，早知道有这些好事，就该好好打扮一番再来，年轻姑娘都爱俏皮，说不定就看中了我这张小白脸，连比武都不用了，就跟我私奔喽，不是白白得了一枚延天令吗？先前那人呵呵笑道：嘿，你别愁没了，姐姐这样妹妹能强到哪儿去啊，指不定又是一个母夜叉，以后可有你受罪的啦。后面那个人悠然道：只要有了延天令，我害怕没有出头之日，那时候什么样的妞没有啊，我就将母夜叉晾在一边，咱们兄弟胡天胡地去喽。言罢两人一起哈哈大笑，而场中纷纷众言无不如是。突听一人冷冷道：都给我住嘴。就见一人缓步走上台去，他当真是缓步走了上去，那台高达数丈，他就这么凭空一步一步笔直上去，脚下空空， 什么凭借都没有，却宛如踩在了大理石的台阶上。这一手反虚空照的轻功施展开来，场中的嘈杂之声顿时就熄了下去，却见那人衣衫褴褛，身上血迹斑斑，大概失血过多，面色苍白的可怕，一双眸子更泛着奇异的紫色，有如魔物一般，但他身上自然有股清阔辽远之气，此刻以绝顶轻功行于空中，当真有飘飘欲仙之感。台下众公子不乏自命风流皎皎不群者，这时却也不由得自惭形秽起来。此人却正是铁恨苦追的凌道鹤。凌道鹤凌空几步跨出，来到台上冷笑道：办什么比武招亲呢？若来这群废物徒增烦恼，我既然来了，便用他们不着，都遣走了吧。台下众人一时没听明白他说什么，一时鸦雀无声。只见凌道鹤左掌平平伸出，悠然道：既然如此，严天令请拿来吧。大家这才明白过来，不由一阵哗然，毒蛇咒骂之声一起腾腾而出。
什么狗洞里钻出来的剑才，大话倒说得轻松，还不给爷爷我滚下去。
你这贼丝鸟胡说些什么，看老爷我上去将你一棍子打回腔子里去。你这个泼贼，你想发财想疯了吧。
凌宝鹤冷冷一笑道：哼，比武招亲，如此香艳之事，也是你们这群浑人所能讲的吗？他突然出手，当空冷电急闪，袖中宝剑迎风晃出一道清亮的光彩，随着他的漫声长吟：下地弃百草，何复上青天。剑芒吞吐开阔，越旋越大，冷电森森，倏然间就暴涨到十余丈长短，凌空劈了下来。但见剑气鼓荡，宛如山崩海啸一般，向着台下众人汹涌压下。众人一起大惊，慌不迭的四下躲闪，轰隆隆大响声中，剑气砸在了演武场上，顿时碎石横飞，是尘烟四起，众人一起掩鼻后退，狼狈万分。凌暴鹤袍袖一拂，长剑引入袖中不见，迎风而立，傲然不语。福伯禁不住点了点头，只听凌暴鹤冷笑道：谁若自信能接下我这一剑，不妨上来。台下众人面面相觑，突的一个少年喝道：神龙杨前翼，来领教尊驾的武功。只见他身形拔起，宛如一只大鹤般扶摇而上，竖的双脚闪动，在空中横走八步，飘然落在了台上，抱拳一揖道：兄台武功高绝，在下不吹鼻喽，前来领教，请了。凌暴鹤目光炯炯盯住杨前翼道：上得这个台子，想必对自己的武功也有几分自信，但若我告诉你天罗宝藏早已被人崛起，你还想打这场架吗？杨浅翼一愣：天罗宝藏已经不在了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杨浅翼气势一馁，想起凌暴鹤的高绝武功，忍不住喃喃道：既然如此，我与兄台本也无怨无仇，何必定要刀柄相见呢？他方一说完，凌暴鹤猝然低头，一双晶亮的眸子有如寒电般盯在杨浅翼的身上，上下打量。杨浅翼被他看得心下发毛，强笑道：兄台还有什么指教啊？凌暴鹤眸子收回，爆发出一阵疯狂的笑声。 杨戬一就觉，这笑声中隐含了无穷无尽的力量，宛如大海潮声般鼓荡在身侧。他自小勤苦修习，真气颇为不弱，却也禁不住如此强击，脸上渐渐变色。林宝鹤突然收住了笑声，冷然道：我本以为你有些骨气，哪知也如这些俗人一般，贵物贱人，那便怪不得我杀你了。嗡然一声长震，长剑已然出鞘，但见一泓秋水森森然横在他的胸前，猛光跳跃，有如活的一般。林宝鹤淡淡道：我这剑名叫青鹤，本不是出名的剑师所著，但在我手中七年，钟石子品评天下名剑，将它列在第十一位。你懂我的话了吗？杨戬一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，脸上一片茫然。林宝鹤淡淡笑道：你懂不懂都没关系，因为死人已不需要明白什么道理了。说完一剑刺出，大漠之上严风四溢，原本极为闷热，这一剑刺出，杨戬亦却觉一点清凉自眉间沁入，直直冰入他的心底。刹那间，万千情事一起涌上心头，都化为无边的恐惧在心头炸开。杨戬亦鼓起最后的力气大吼道：泰山无极道不会放过你的。他真的已不再需要明白什么道理了，因为他已明白了最终极也最正确的道理，那就是死亡。这是唯一公正的道理，无论什么人都无法抗拒它。当它闪烁着最诱人的光芒来临时，你会发现只有它才是你真正想要的。灵暴鹤目中的狂热原本减弱了些许，此刻又暴涨起来，口中喃喃道：我要杀人。目光竟然又转为妖异的紫色，他突然用力摇了摇头，目中紫色消减，环顾台下众人，被他这紫色的妖瞳一照，都情不自禁地生出一阵寒意。林宝鹤的脸上一阵素索，难道天下风流当真就断绝了？怎么不让我看到一位真正的豪侠英雄呢？说罢他转身向红莲走去，继续说：那就让我看看这位小姐，若是不忠我意，何妨将此地杀个精光，免得玷污了比武招亲的美名。福伯抢上一步陪笑道：啊，这位少侠，比武大会尚未结束，还请稍待片刻，到时小姐自然会接见。他的意思是暗示灵宝鹤已文可成为优胜者，何须急在一时。哪知灵宝鹤却全然不理，冷冷一笑道：你放心，你们小姐绝不会看上我，我也绝不会看上你家小姐。福伯眉头皱了皱，不明白他话中的意思。林道赫说着已经走到了帘前，袍袖挥出，一股劲风将帘子震成两截，摔了开去。但见帘后坐了两位姑娘，一位身着绿衣，长得极为俊俏，当真可说是花容月貌，只娇怯怯地坐在那儿，便宛如一朵带露的芙蓉，清丽无比。只是此时被灵宝鹤所惊，满脸红晕，低了头不敢看他。灵宝鹤哈哈大笑道：哈哈哈哈哈哈，果然是位美人，可惜呀，可惜呀。旁边另一位姑娘大马金刀的坐着， 却是方才出手废了寻无义武功的大官。听凌暴鹤如此说，他脸上忽然变色，一双眉毛渐渐竖起，冷冷道：
可惜什么？
凌暴鹤淡淡地说：可惜如此一朵名花倒要放到这群废物里招选，当真是糟蹋了上天溢美之心。不过这位小姐虽美，却还是庸脂俗粉，在我看来却大大不如你。他目光中泛起了一片彩光，凝视着大官，声音一沉，有如梦一般说：梅书不画自清于黛，夹淡未扫更赤于脂，外物不欲心正眸中，当真是天上之人。古人赞绝代佳人为国色天香，我认为大了不然，像姑娘这等人才，又有什么色能画出，又有什么香可拟就。那些枝枝粉粉娇娇扰扰的侍女们，同姑娘一比，就如供在瓶中的花朵，美则美矣，却太过娇柔，像姑娘这般才是玉柱珠饰浑然天成啊。他一面说着，一面上下打量，竟似在赏见什么绝世珍宝一般，双眸之中神光隐隐流动。大官素来以英雄自命，只恨不能生作男儿身，平生最痛恨的就是别人说她是女子。当下森然道：你敢对我无礼？凌暴鹤哑然道：天生大美本就是为了给世人欣赏的，在下既然生了这双能识得大美的眼睛，自然不肯闲置了，何况倾慕之心乃是出自天然，我口说我心，若是娇柔造作便是欺心了，今日难得幸会便是有缘，在下虽然不才，却也不有几分品貌，一双良好，你便嫁了我如何？大官胸口一阵起伏，双眉几乎倒竖起来，双目更加冷电一般向凌宝鹤不住扫来。凌宝鹤却全然不觉，脸上微笑极为诚恳，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，别人怎么说怎么看，他当真是一点儿都不在乎。大官突然道：你看中我也可以，只要你能借我三招，我就嫁你如何？凌暴鹤眼睛一亮：果真？那我们击掌为誓。说着凌暴鹤轻轻一掌向大官击了过去，大官抬起手来，闪电般在凌暴鹤手上连击三下。凌暴鹤笑道：你虽然说得厉害，毕竟还是防着我呀。大官不答，沉声道：你接好了，这是我的第一招，名字唤作大漠狂风，你若是接不住，只要回退越开，我自会收手。说着双掌圈动，在胸前画了个圈子，呼的一声推了出去，立即一阵疾风响起，宛如大漠之上突然激起了万里风暴一般。大官有意显露武功，让他知难而退，掌力强到不可思议，凌空发掌，直将小小内室中的空气全都压迫成一股股猛恶的气流，向凌暴鹤狂卷而去。风声嘶嘶，室内的桌椅宛如被巨锤扫过一般，全都碎成粉末。凌暴鹤呼道：好功夫！
二号群2006-3265，2006-3265，
这是我们陆区的家。马陆，我们爱你。
哼，谢谢啊， 我也爱你们。哎，缘分呢？缘分呢？
有人说死人不会说话， 们错了。
我就在你的背后，你回头看看我吧。
你没有办法。